我们上一次就是讲这个我们宝鸡导师的宝鸡金讲记的旋论和前言。那因为这个前言就是在前言里面就把整个轮廓啊要讲出来，可是我们有些初学的一些名相啊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分别的解释哈。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部经哈，就是它比较特殊，跟一般的大圣经不一样。大圣经有时候像这个比较像注重佛果的功德啊，佛的果德。那这里啊比较注重这个实行上的一些理论啊。所以我上次特别有谈到这个导师有谈到这个这一部经呢。有金丝的譬喻哈，还有条理非常的分明哈。那我想在我们要上课前，先把上一节的一些我们上课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广说的嘛哈啊，那我们现在把它浓缩起来哈，看啊上一节讲的一些重点哈，我们看黑板上哈。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这个宝积经讲记啊，主要是这个。应该讲本经呢是这个大宝积经的第43会啊，所以是古典的宝积经。那事实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菩提留字啊，它是我们一般的大宝积经啊，是总共有49会啊，那是菩提留字。当初在唐朝，那导师呢？不讲说是他这个翻译的，叫做译编啊，我们还记得吗？因为虽然是他有翻译，可是他翻译的这个数量比古人还要少，所以他是只是把它编辑，一方面这个翻译，然后编辑起来，所以那我们特别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我们现在读的是哪一部经？好，我们因为都是宝积经呢，古典的宝积经，有时候也叫做大宝积经。好，那为什么这个古典的宝积经叫做大宝积经呢？因为它的意义啊，就是说我们上次上课有这个宝积经的名的意思啊，有三个意思，就是宝积好。积起的积累积起来的积，宝鼎、宝盐啊，所以宝积呢，就是累积了很多的菩萨的福德智慧资粮积累积。那宝鼎呢，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印度的这个塔，好，就是这个佛塔啊，就是从底下要很广，然后上面才能很高，就是要。累积很多福慧资粮，才能够到顶。所以又累积又顶，好，所以叫做殊胜宝盐，哈，就是宝盐，这是大宝积经，哈。所以这个普明，菩萨会又称为这个大宝积经。那事实上，真正的古典的宝积经呢，就是这个普明菩萨会。那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也是这个本经是普明菩萨会哈，这里特别让大家有比较印象，好，所以真正如果看到的大宝积经是菩提留字的，它因为是49会，我们要读的是第43会，那事实上这个大宝积经菩提留字啊，它编辑起来的这个49会呢。它就是49部经呐，就是所以没有一定的次第，好，所以我们都大概有了解一下啊。那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本经啊主要的意趣哈，所以本经呢修主要的意趣呢是修广大的正行啊，习甚深的中观。做教化事业这三个哈，那么这三个就是我们上次有 让各位同学看到我们的这个科判，它有这个三大科判。那其实这个三大科判呢，这个广大正行呢，就是我们的我们讲的学佛三要，就是累积这个福德之粮的信愿。那么修习中观呢，就是智慧啊。那做教化事业就是慈悲，这是学佛三要。那同学有从这个学佛三要啊，乃至到成佛之道，都知道这个学佛的三要，导师有曾经讲过。如果你对这个学佛三要都非常的这个明了，掌握这个三大重点呢，那你就好像在白天啊看经典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学习这个佛法没有掌握这个三大的重点，那你看经典呢，好像在晚上在看经典，看不上午了哈，看不上。所以这个从学佛三要到成佛之道，到我们它其实大乘的经典就是这三大要点哈。可是本经除了这个三大要点，又呢是菩萨的这个三大要点啊，信愿慈悲智慧，是菩萨的正道。但是我们这部经呢，又讲到声闻的正道，所以我们把这个轮廓呢，先跟大家让大家更清楚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这部经呢，我们刚刚讲的普明菩萨会呢，就是这个古宝积经。那么这部经有每一个朝代在翻译都不一啊，有翻译哈，有不同的朝代翻译，也不同的人嘛哈，不同的朝代就不同的人的翻译，但是呢，也不同的名字啊，就不同的名字啊，就这个我们就总共有这一部古宝积经的翻译啊，就总共有这里有举例。我们第六页啊，第六页只是我把它浓缩起来哈，让大家或许这个在看网络的可能没有，有些没有讲义不太清楚嘛。就是说这部经的翻译者有这个支理嘉称翻译啦，哈，秦朝翻译的，但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晋朝跟是。秦朝了，不知道是哪一位翻译的，没有他的名字。好，还有这个赵宋的师父翻译，还有刘宋曲金生翻译，还有梁曼罗仙跟这个僧伽婆罗翻译的，共同翻译的。所以这部经他的经的名呢，虽然是同样的经，可能他的名字会不一样就是这个佛伟日摩尼宝经这个伟日就是方广，就是大圣的意思就是佛大圣摩尼宝经所以这个时候他翻译的名，他的经典的名字是这一部经那么还有就是佛说摩诃眼宝严经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部经我们现在要研读的就是这个普明菩萨会就是在秦朝秦思义的这个普明菩萨会，真正我们要研读的这要讨论的是这一部经典那还有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所以它的虽然是叫做经典，它的内容可能是一样但是名字可能会不一样。那另外这个迦摄境界经呢，它就是这个，它只不过是我们这部经的这个声闻正道而已迦摄境界经那这个大乘宝云经呢，它是有这部经其他的大乘宝云经呢没有这个宝积品，所以等于说这部经再加入我们这个普明菩萨会，才有大乘宝云经的 啊，宝积品啊，我们啊把以前的这个经典哈、啊，那这个来龙去脉啊，这个导师应顺导师啊写得很清楚哈、啊。那接着我们来啊，把上次的呢再继续哈、啊，我们看第九页哈、啊，第九页。第九页戒律哈，所以我们上一次上课呢，主要谈到导师说这部经呢比较注重戒律跟定，戒律跟智慧了哈，比较注重这个戒律跟智慧哈。那我们来看这个这里第九页的啊第一戒中间哈，中间戒律律。一戒而深入到道共戒啊，有看到这一行吗？好，那我现在看一下啊，这个这里我来稍微念一下这个课文哈。戒律呢，本于慈悲的同情啊，所以真正的戒律是本于慈悲的同情啊，啊，不能损害他人而来的哈，所以我们要掌握啊这个。戒律的精神不能损害他人而来，那律一戒的中的别解脱啊，就是戒律里面的别解脱戒呢，比较注重于啊身业啊跟语业的止恶，身业就是杀盗淫哈，就是身业嘛，还有这个语就是不妄语哈，比较注重身业跟语业的止恶。但是每一持戒的都是可能违犯，所以大家都怕这个受戒啊。其实要把戒持得很清净的，我看只有这个佛啊。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世间有两种这个很勇健的人啊，就是从来不犯错，那就可是成佛了不犯错。那另外一种比较勇健的人呢，他知道错了哈。可以他会还这个改善，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很英勇的人啊哈，英勇的人哈。所以我们每一次戒啊都可能违犯的，所以这一定要这里哈，这里谈到所犯的重罪心不复常，我们犯的戒心不复常，向他发怒啊，可能是向在佛前忏悔，或者是向对手忏，向别人发怒忏悔，或者是在大众中啊发怒忏悔，那心无盖惭啊，所以持这戒律的精神。那这里盖惭，我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讲到，这个是导师呢特别把后面的文啊先引出来。这个盖哈、啊，不是是主要是。指五盖，五盖就是贪嗔痴啊，昏沉掉举哈，恶作哈，这个就是五盖。那十禅我是不，大概是讲无惭无愧等啊，这个底下我们可以讲哈，所以我现在是稍微提一下。所以这个戒律里面哈，就我们犯了戒不要复常哈，那能够。犯的这个持戒呢，能够随犯呢，随忏呢，犯的戒呢，能够忏悔，才能保持自心的无忧无悔啊，戒行清净啊。不过这个要讲不过了哈、啊，就是说底下的。不过我们持戒啊，如果只是身业跟语业的止恶是不够的哈、啊，这里特别要谈到。戒律光是止恶而不够，好，所以戒律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好，这个梵语叫做施罗，它翻译起来叫做清凉。那除了这个我们身语的止恶，我戒律呢也重于自心的净除烦恼，好。哦，所以他导师特别举到世尊的涅教戒啊。像我们的涅教戒就是把它的重点啊讲出来，涅教戒说我们常常听到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除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还有一个 自尽其意，所以也注重这个内心哈，是诸佛教哈，所以这个对于戒律，后面这个自尽其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是诸佛教，所以意我们除了持戒，但是烦恼太多也不是真正的持戒清净，所以这里特别谈到我们异地的种种烦恼，哈，细论分别。如果不能远离啊，就是执着太多，那不能算是真正的持戒清净啊。这是本经后面呢，他会再来谈论的哈。那接着这个文里面想要本经啊，就是这个我们宝积经呢，在兼说声闻行的时候啊，四沙门中的行拂沙门哈，所以这里也跟威仪七狂沙门、贪求名闻沙门，不消说是不够清净的哈。那我也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行拂沙门是什么哈。行拂沙门就是说你这个已经剃发现出家相，那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守戒哈，不持戒，这个叫做行拂沙门。那威仪七狂沙门呢，虽然你持戒持得很好，但是你对很这个智慧啊，就是空的智慧啊，很不注重这个空的智慧，那也算是在外表威仪很有威仪，但是不是真正的沙门，就这个叫威仪七狂沙门。第三个贪求名闻沙门，就是为了名闻利养出家的，叫也不是啊，所以这个都不是哈，不是清净的。所以底下下一行啊，四种持戒比丘中啊，说有我论的，我见不喜的哈，执着我见的哈，那么还有未布一切法空的，或者是他的知见有所得的。这个所以这个戒律是比较深的了哈。总之啊，只要是对于执着我啊、执着法的哈，无论你怎么样的持戒啊，那都不能符合如来律行的本意哈。啊，因为这样的持戒者，虽然好像是清净持戒，虽然你这今生呢、啊、是清净持戒的，那么终究就是说，今生或者你到后世啊，都你如果对于这个智慧对执着我跟法，今生虽然持戒清净的，可是后世啊都是要破坏戒法。这里特别要谈到好的，所以底下最后一行，本经呢从一般的律。一戒来说啊，它的深意啊，在道共戒啊。那么我先把这个道共戒解释，让大家清楚哈。道共戒哈，什么叫做道共戒？就是说，当你修道修到一个阶段，你自然的会持戒。那么举例哈，给大家听，大家就比较了解，好像。你这个正道，我们有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么正道初果的时候，人家有一句话：你正道初果的时候啊，这个你的这个道力啊，就不犯杀戒。所以，因为我们说这个初果的圣者，他会七次的往天上，然后七次的来到人间嘛。但是你七次的从天上到人间的时候，他如果是圣者了，他不会犯杀戒。所以这个在戒律中，这个在以前这个就有讲说，这个出国的圣者呢，他耕地啊，哈，他耕地啊，从离他这个几寸四寸，啊，所以他不犯杀戒。他在耕田的时候，从会离他四寸。他不会犯杀，自然而然的，所以到了这个出国的圣，这个自然而然的不犯杀戒，这个叫做道共戒。好，所以我现在说，律 一戒呢，它最主要的是到最后就是道功戒，也就是说本经呢到后面会谈到这一个戒律啊，跟这个空啊的道理啊，这个会跟道共戒，它主要在道共戒。那当然道共戒像出国它就已经证得这个法空了，所以是这里。那底下呢，诸圣所持的戒行无漏，我们翻开第十一，无漏不细，无漏就是这个不细啊，就是到了无漏的智慧就不会被烦恼所系啊，不受三界的生死果报啊。这个我这样解释，大家都稍微这个底下的经典，我们的底下都会课文里面都会讲到，是前面我先解释一下，所以远离一切诸依执法啊。所以这个到了无漏跟无漏相应的戒，好，这个戒是这样子啊，远离一切诸啊，这个不执着一切啊，哈，远离一切诸依执法，就是不执着一切了啊。所以到后来的戒律啊，是跟无漏相应的，有看到吗？第一行跟无漏相应，跟圣智相应的戒行。好，所以本经呢，在证明菩萨道中也深切的说出哈。这一段经文我稍微念一下啊，然后稍微解释一下哈。好，所以无有持戒，亦无破戒。好，所以若无持戒、无破戒者呢，啊，是则无行，亦无非行。啊，若无有行、无非行者，是则无心，无心术法。若无有心、心术法者，则无有业。无有业，亦无业报。若没有业，没有业报者，则无苦乐啊。若无苦乐，即是圣性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个就是比较深一点哈，就是说我简单稍微讲一下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没有持戒跟破戒的啊，就是当你到了道功戒啊，就是证得这个无漏相应了，到了无漏相应。啊，那你在这个阶段呢、啊，没有一个持戒哈啊跟破戒的哈、啊，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持戒了哈、啊，所以是则无行哈、啊。第二行无行啊，就是这个行就是持戒破戒的，所以到了这个跟无漏相应的，没有它没有一个相对的嘛哈、啊，它就没有一个持戒的啊，没有破戒哈、啊，所以亦无非行这个行。当然持戒破戒没有这个持戒破戒呢，亦无非行，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持戒破戒呢，这个到了这个无漏呢，没有行，当然有事也没有非行，是跟非都没有，这个是好。所以当然你没有一个持戒，没有所谓的持戒跟破戒呢，戒律呢是因为你的这个无心跟心术法，我这里稍微讲一下，就是心呢、啊，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啊，无心术法啊，这、就是、受想行哈、啊，所以因为戒律啊，主要是心嘛哈、啊，心术法啊，所以你当然没有持戒跟破戒的，也没有所谓的心跟心术法，那当然你没有这个心术法呢。就没有不会有业，你没有这个造作的心呢，就没有业。当然，你没有业就没有果报，好，所以，没有果报就没有苦乐，因为我们的业报有一个苦受跟乐受，苦的业报跟乐的，所以当然你没有业报就没有苦乐，所以这样翻过来，没有苦乐就是圣性，就是你到了无漏的。这个所以戒律到最后比较深的呢，就是跟无漏相应的戒行啊。这个是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底下会在这个在经文里面会看到，所以底下我们第一二三第五行，不但圣者以此为体性，也是圣者以此为因性哈、啊。 啊，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一开始我们从智慧下手的时候，就是往这个方向哈。好，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到达那个啊无漏，但是我们知道要朝这个方向啊，持戒的一个真正的目标啊。那从慈悲不忍损他啊，到远离异想分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漏哈啊，深入这个真空的戒行啊，是本经的要义之一。好，所以底下这个戒律啊，讲到比较深的呢，是深入真空的戒行啊。那我们刚刚讲到，从前面讲到戒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到智慧哈啊。一般我们会讲到智慧是一定啊，就能够发智慧，对不对？那不是不一定啊，是这个次第啊。那我们看这个这里怎么讲哈。这里底下讲现证慧哈啊，就是这个无分别智啊，到了这个现证慧呢，就是没有分别啊，也叫做圣智，圣人的智慧，也叫做清净的智慧，现证慧啊。这个是一定修观人成就的哈。那这里特别讲到本经呢，不以这个律仪戒为罪哈，也不。亦不贵三昧，也就是说本经呢虽然啊住这个戒律呢也不贵三昧，为什么呢？过此二世者已啊，修习于智慧。这里主要谈到说，因为虽然戒律跟定啊都很重要，不过呢戒跟定啊到底是世俗的智慧，所以不是这个出世的智慧，所以过此二世啊，过这个定啊，戒跟这个定啊，修习于智慧，所以这个定智慧啊是超出于这个戒定，但也必须要依这个戒定啊，能够修习于智慧啊。又说啊，底下呢。依戒律可以得三昧啊，得定三昧啊，能够修智慧啊。依因所修慧啊啊，这个逮得于净智啊，逮得于无漏智。也就是说，智慧有三个方向啊，就是一开始啊是闻所成慧啊，那么再来是思所成慧，那么。闻就是听闻，思所成慧呢，就是你闻到这个智慧，你开始去实行，比如说开始持戒啊，或者是菩萨你修这个持修这个菩萨戒啊。那么思所成慧，那再跟定啊相应啊，才能够得到这个现证慧哦。所以底下的戒定慧的三学相知啊。次第修发，那到底刚刚我们讲的定呢，还是世俗的智慧？修定呢，跟修慧是不同的。那本经都会说得很明白哈，都会说很明白。啊，这个都是我们前言啊，就把这个整部经的一些主要的重点先啊稍微讲一下。好，那我们看底下的一行。智慧又叫做般若啊，所以智慧它不是泛泛的知识啊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上啊科学啦、啊、很多的这个知识啊，这个不算是智慧，这个是世俗的智慧哈、啊，不是。所以智慧它不是泛泛的知识，而是什么呢？通达这个我空啊、法空啊，正达我空法空啊，空即法性的这个圣人的智慧。所以这不但是依戒依定而修得，好，所以必须要依靠戒定。可是呢，在慧学自身啊，就我刚刚讲的智慧自身啊，也有修学的次第，那就是我刚才讲的依闻慧而起思慧，依思慧而进起修慧。好，所以后来的你的智慧 是要比跟定相应的观慧叫做修慧。那依修慧啊，跟定相应的智慧才能够得到现证的圣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哦，原来他的智慧的一个的次第是从听闻之后，然后思索成慧，然后要再跟定啊相应啊，我们才能达到这个无漏慧。必须要知道这个慧学的修学次第。底下的这个一行，所以本经呢重智慧，那么重智慧呢也就比较重于多闻啊修行。我们要多听闻啊，到底这条路要怎么走啊，就怎么修啊。如说菩萨有四法，有四个法能够得到大智慧啊。何谓四种呢？所以底下我们这个经典常尊重法，恭敬法师，就是这里刮胡导师，这是你自己乐意多闻，我们要参考别人到底这条路要怎么走，过去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修行，我们乐意多闻，尊重法，恭敬法师。那第二个呢，是四大智慧，闻随所闻法呢，你听闻之后以清净心呢广为人说，那么我要说这个法，不求一切这个名闻利养，那么自己乐意多闻，也希望别人乐意使他人多闻。好，这个就是你我们要怎么样生得大智慧的一个重点。第三个呢，知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如就陀然，知道这个是因为你多听也不会走错方向，多闻的功德而勤求，这个有菩萨有四大智慧。第三个，第四个呢，这个由闻经啊，听闻这个经典，那么你自己这个诵经啊，持守乐说修行，不随言说，也就是说你从听闻这个经典，那么你自己思维而修，然后呢不随言说，就是不会被文字所这个封闭了，不执着在文字上，这个所以你这个菩萨有四个法能够得到大智慧。这里啊，本经说这个菩萨行呢，以得大智慧为第一要行，而说所以智慧啊，必须要从这个多闻，要多听闻这个教典啊，明白的开示的这个慧学的进修次第哈。这个是特别讲到底下我们看一下，所以依这个因缘所修慧啊，依因所修慧能于得于尽智啊，可见这个智慧啊，观慧的修习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本经呢，广明这个如实的中道正观，就是我们第三这个第三个阶段嘛哈。这个中道正观呢，即一切我空跟法空的观呢，还有空是本性空，是中道，所以增减不得啊。这里空，刮胡无相无愿无生灭，这里可能同学不太了解，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那个无相无愿无生灭，就是这个其实是三个叫做三解脱门，无相无愿 空无相无愿，其实就是三解脱门。其实他们三解脱门都是在讲什么诸法实相，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心经里面的不增不减，只是无相呢，它是针对于我们对于这个相啊特别执着的，叫做破除你的无相啊，比如说男女相啊，或者是说金刚经里面不是说这个佛陀说我度了一切的众生，实在讲没有度了半个众生，为什么？ 没有度半个众，因为众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相，好，无我相、无人相，他没有一个自信，好，所以这个用无相来破除啊你的执着。那么三解脱门里面的无愿呢，就是我们或许会有一些愿求在三界啦，哈，那么你对于诸行无常啊，哈，就是这个一切都是无常啊，所以你不会有所这个执着追求哈，所以当然你无愿求啊，就不会这个啊堕入这个生死，不会追求生死的果报哈，无愿无生灭哈。但是这个三解脱门主要都是讲这个诸法实相哈，是本性空，是中道，所以增减不得哈。这里特别随这个哈，再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讲到的空呢，这个底下的经典都会谈到，有一些人他会执着空，执着有，讲到空的反而会执着空，导师这里会讲到，底下我们导数第二行，有些人跟他讲空，他取空执着空，以为空有所得，那么执着这个空呢，这个是真意，假啦，叫你讲空，一切诸法皆空，结果你执着有一个空的实在的相貌，那是真意啦，是假出来的。这不但辜负了佛说空观的本意，反而执着空成病，如这个我们以药来除病，咱用药啊来替咱的病，结果你个药啊，病好啊，你个一直咧食药啊，所以执着空就是这样，药不出啊，你病好了还要吃药，奇病转真。好，这里特别谈到药不出啊，奇病转真，导那个佛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皆空，结果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皆空，地水有些人说什么金银啊，这个四大皆空是讲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皆空，结果你说四大皆空，反而你执着这个空相，这样就辜负了佛说空观的本意。那么最后一行，这个一样龙树依据经典的意义啊，我们翻开看第十一页哈，在《中观论》上说，大圣说空法，就是大圣呢，就是讲世尊呢，说空法是为离诸见故，要破我们的执着。那么若复见有空，你在执着这个空呢，诸佛所不化，也就是说你在执着这个空呢，那么诸佛啊，所有的佛都不能教化了哈。这个是特别谈到，那一切是本性空的哈。众生呢执着有啊，其种种的见就是执着有哈，流转生死啊，而一切法空，意思说哈，这个诸法实相啊，不生不灭呢，一切法空呢，它本来就如此的。不必再立一个空了哈，所以由于一切诸见唯空能灭，所以说空灭诸细论妄执啊，即显出一切法本性空执，并非别有空理可住可得哈。那这个就是心经里面哈，为什么诸法空相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都是只有这个给他否定，不能再说有这个一个，就是用这个把它用否定的呢，把它否定掉啊，灭诸这个细论妄执啊，显出啊，所以用这个否定来显出一切法本性的空寂啊，怕众生在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就是这个道理来哈。那么有一些执着空啊，那么有一些执着有，我们看这个十一页的第五行，有些人执着有沉迷啊，所以未布这个法性空寂啊， 就刚刚我们讲的不生不灭，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法性空寂，非常的害怕啊！佛说这些人啊，如未不虚空，虚空本来就存在的，有什么好可怕的？而想逃避虚空一样，这是减损，哦，所以减损了。其实空它本来就是如此，空是一切法性，虚空那样的骗于一切，有什么可以畏怖呢？有什么可以舍离的？哦，所以他害怕了，想离空啊啊利有啊，这个是狂乱失心啊。所以龙树说：“五百步闻毕竟空，如刀伤心。”就是这一个这一类的人哈。那五，我们看一下这个底下这个注解哈，48。好，因为谈到这里五步啊，我们先这个也稍微解释一下哈。注脚48哈，底下这个注脚48，在《大智度论》卷63。那么是声闻人呢，着声闻法，在佛法过500岁，就是佛法佛灭度后，这个500年后呢，各个分有五步哈，不是。前面我们讲是500步，应该是5步，就是大众部啦，5步就是大众部、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引观部、化地部，那么这个分别有5步，接下来一行就是注脚48的第二行，从事以来啊，以求诸法决定相故啊，各执着其法。不知啊，这个佛为解脱故说法，而坚着语言故，啊，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伤心。这样讲可能同学不太了解哈。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声闻就是这样子。我们讲说五这个五蕴皆空嘛，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我。这个我，他知道我空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呢，不是一个实在性，就是很是因缘和合的哈，就是五蕴和合的。可是呢，这个他这个执着有的，他执着色法，这个法是有的。各位听得懂吗？就是说我空，他是可以了解的哈，但是他执着这个色法，比如说色法就是有一种叫做色法。或许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色身嘛，那色法有一种比喻啊，就是说，可以障碍我们空间的叫做色法，啊，知道这个五蕴啊，这个我是五蕴合合，我不是空，是空的，可是对于法，他觉得是有的，啊，这个就是有一些声闻的，他会执着，如果什么都空，他会觉得这样没有办法，成立，他就会害怕，是这样的啊。这个后面我们的还会讲得更详细，然后这里特别让大家稍微有一个印象。那所以我们底下的一行啊，能于一切的法性空不增不减，就是去观察不增不减啊的如实观察，那么而引发真实甚至的方便。所以一切法，我们刚刚就好像虚空，一切法这个不生不灭，本性空呢，以如幻性空的观心，观如幻性空的观心。好，所以这里这一段啊，如果没有稍微解释哈，可能会不太了解。好，简单讲，如幻性空啊，就是如幻性空就是无自性哈，无自性。那我们一般就是一个这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嘛，哈。那么你能观的心是无自性的，哈。那么你所观的境呢，也是无自性的，哈。所以以如幻性空的观心啊，来所观的境呢，啊，就心跟境呢都能够心境并明，哈。底下这一句。 心跟境、啊、都会这个明呢，就是极尽哈，都可以知道这个都如幻如化的哈。所以经中啊，所以我们底下的这个宝积经里面呢，会谈到经中说如幻实幻的比喻极为明白哈。所以这里也要特别解释一下，不然这个各位也不会。什么叫做如幻实幻的比喻呢？啊，我们看这个注脚这个四十九啊的第二行，譬如幻师啊，作幻人矣啊，还自禅时啊，行道比丘亦复如是，有所观法，皆中皆空寂，无有坚固，是观亦空。好，用做比喻的比较了解，也就是说如幻实幻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魔术师啊，他来变幻一只老虎，然后他又变幻一只兔子，那么这个变幻的老虎来吃这个兔子，两个都是幻化的，如幻实幻，好，这个就是说我们世间上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好，这一切都无自性，可是好像这个人跟这个人在吵架，如幻实幻，都是无自性，但是你都把它当成真哈，就是这个做要这样的比喻啊，都把它觉得说他永远都是这样。这个人跟这个人吵架，你就觉得好像有实在性，其实他过了就没有了，好像如幻泡梦幻泡影一样啊，极为明白。这个是特别这里我们经典里面有谈到，底下其实经典会更清楚明白哈，这个是观察一切法性空。好，那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好，再把底下这个，这里到这里就把这个智慧讲完之后，就会进入这个本经了哈，从经文开始啊。